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1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凭信而活。在人类所有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本书好像圣经那么奇妙。圣经的第一卷是创世纪，这一卷不是一卷道理的书，乃是一卷历史的书。那这一卷历史书啊，不是照着人的写法，乃是照着神的写法。创世纪是用一些古圣的传记来告诉我们极其神圣的事。神圣的启示包含在创世纪人物的生活和故事里面。在这篇信息，我们需要来看亚伯拉罕他凭信而活的经历里面那些神圣的启示。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蒙召者的经历有三方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方面。亚伯拉罕这第一面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蒙神呼召，这一点在前面两篇信息里面已经充分的说过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就是他凭信而活，也可以说凭信的生活。这种凭信的生活啊，不是指内里的生命，它是指外在的生活，就是一个蒙召者的日常的生活。他日常的生活行事为人，这种的日常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的。这是林后第五章第七节的话。亚伯拉罕的历史是伊利的种子，亚伯拉罕的整个传记是伊利的种子。这个不是道理的种子，乃是我们历史的种子。亚伯拉罕的历史就是我们历史的种子，我们的历史是从亚伯拉罕的历史长出来的。就着某种的意义来说，我们与亚伯拉罕在生活的经历上是一，我们信徒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亚伯拉罕是每一位蒙神呼召者的真父亲。当我们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也就是在读我们自己的传记，他的故事就是说到我们。当我们读创世纪和亚伯拉罕有关的所有的章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见跟从主必须要采取的步骤，什么步骤呢？第一步就是蒙召，第二步就是凭信而生活。你蒙召了吗？你必须要强而有力地说阿们，我蒙召了。亚伯拉罕是头一个蒙召的。我们也看见他答应神的呼召并不很爽快，乃是拖泥带水的。那我们的故事也是一样，我们对主呼召的反应完全和亚伯拉罕相同。在原则上，种子的规模很小，长出来的规模比较大，收成的规模是最大。我们看过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的时候是带着罗德的，那你今天有没有带着你的罗德呢？如果亚伯拉罕这粒种子带了一个罗德，可能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带了许多的罗德嘞。我怕有一些听这篇信息的人，他们带了十几个罗德。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历史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传记里面。好了，不管亚伯拉罕是如何拖泥带水，神仍然是主宰一切的。神是神，亚伯拉罕他不仅仅是蒙召了，他也是被抓住了。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他被带到摩利，就是神所要他在的地方，也是神向他再一次显现的地方。神再一次显现，这个对亚伯拉罕的答应他的呼召是一个的印记，印证他答应了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爽快的，但是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并不爽快。虽然如此，神至终还是得着了完满的答应。今天 我不在乎青年弟兄姊妹他们是多么的拖泥带水，迟早呢他们还是要完全的被神抓住。基督的工人，带头的弟兄，他们必须要有信心，对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失望，绝对不要觉得某某弟兄他是没有希望了，反而我们必须要说那位弟兄很有希望，你只要等一会儿，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要通通来到磨砺。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磨砺。第一，它指力量，神的显现。在磨砺，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又遇见神了。假如你说你已经蒙召了，那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蒙召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蒙召的印记啊，乃是神再一次的显现。神再一次的显现，就是神再一次的临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答应他呼召的一个印证，一个印记。神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显现，就是使亚伯拉罕能够凭信而活的一种的力量。你去读创世纪的记载，你会看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坚固的城来保护自己，并且建造高高的塔来传扬自己的名，那个就是人类在巴别的生活。但是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对人类在巴别所已经完全发展的方式做成了一个相反的见证。在前面第36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巴别有一座人所建造的大城，这个城不是用神所造的石头建造的，乃是用人所造的砖头建造的。那些的砖头啊，是借着撒死了土壤里面生长生命的元素来造成的。但是蒙召的亚伯拉罕他不是这样生活，亚伯拉罕没有城，亚伯拉罕也没有塔。神再次向他显现，作为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的印记以后，亚伯拉罕就立刻筑了一座坛。这个坛不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乃是要呼求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有神再次的显现。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还是因为他有神再次的显现。请你记得啊，创世纪里面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一个传记，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传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为教训宗教的传统来筑一座坛，他筑一座坛是因为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当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对他就是一切了。这个不仅仅是印证了亚伯拉罕答应了神的呼召，这个也加强了他，使他的生活方式与全人类完全不同。这个就是他的生活对当时的时代做了一个相反的见证。亚伯拉罕所筑的坛对巴别塔成了一个相反的见证，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下面第一个小点，到了迦南以后，现在我们需要找出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经历神再次的显现。我们的神啊，是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没有意义的行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在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相信神并且顺从神以后，他就来到磨砺的橡树那里。当他来到那个地方，神就再次向他显现，因为他已经相信神顺从神的呼召了。亚伯拉罕既然是相信神并且顺从神的呼召的人，他对应该停留的地方就没有什么选择。神第二次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他就在哈兰那里过河，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旅程。他在这个漫长的旅程里面没有自己的拣选，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手里面没有地图，没有路线图，他的路线图就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那一位活的神。他在旅程当中必须要不断的仰望神，他没有办法停留在他所拣选的地方，在他的旅途里面，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方向，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路线图。他这样跟从神，跟从跟从，一直跟到摩利，到了摩利，神就向他显现。神在摩利的显现就指明亚伯拉罕已经到了神所他要到的地方。在哪里？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我们身上，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完全不在于我们。发起那一次的呼召的乃是神。但是呢，在第一次显现以后，其他的每次显现呢，都是在于我们的光景。神第一次的显现是神发起的，不在于我们。但是后来的显现呢，都是在于我们的光景。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到达摩利，他就不会有神再次的显现。这再次的显现就加强亚伯拉罕，使他与神一同往前。这样的与神一同往前，就是亚伯拉罕的凭相信神而活。下面第二个点，与罗德分开以后。好了，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再一次显现，就是记载在创世纪13章14到17节。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有了难处了。在肉身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子，但是在神面前，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兄，所以在那里他说我们弟兄之间不可以分开。虽然罗德使亚伯拉罕为难，但是亚伯拉罕并不与他来相争，相反的，他让罗德选择。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留下亚伯拉罕独自一人。在这个以后，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次的显现是由于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斗争或者争吵，反而将一切的选择都给了他的弟兄罗德。神这一次的显现也加强了亚伯拉罕凭信而有的生活。我们蒙神呼召以后，我们需要凭信而活着，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你假如蒙了神的呼召，就必须要凭信而活。在圣经里面，信心和眼见是相对的。你假如蒙了神的呼召，就必须要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而生活。你看看今天的世界，那个毫无疑问是在巴别所杀的人类生活的一种的收成，种子是杀在巴别，今天的世界呢，就是那一粒种子的大收成。人为着自己的生活建造大城，为自己的名建造高塔，这是世界今天各地的情形。但是呢，我们已经蒙了神呼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凭信而活。凭信而活是什么意思啊？凭信而活就是在一切事上靠神而活。亚伯拉罕他没有宣告他是凭信而活，他没有讲这个话，他也没有传讲凭信而活的信息，他只是凭信而生活。好，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亚伯拉罕是如何凭信而活。下面凭信而活的意义就是祭坛。第一个点，第一座坛。亚伯拉罕他到了摩利，神再次向他显现以后，他就筑了一座坛，这个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要凭信而活，首先我们必须要筑坛。在圣经里面，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神的，并且是侍奉神。筑坛的意思就是将我们所是和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 我们需要将我们所是的一切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在我们为神做事以前，神会对我们说，孩子啊，你不需要为我做什么，我要的是你，我要你为我将你所是的，你所有的一切通通放在坛上。这个才是真实的交通，真实的敬拜。蒙召的人真实的敬拜，就是把我们所是的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当然按照人的观点，人会说我们这样做是很愚昧的，他们会指责我们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如果他们和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亚伯拉罕你在做什么，你疯了，你为什么逐一座坛，这样低矮的东西把一切都放在坛上烧掉，那不是很愚昧吗？我们蒙召的人啊，无论做什么，在世人的眼中都是愚昧的。许多的亲戚他们会对我们说，我们参加那么多聚会，这是多么愚昧。他们稀奇为什么我们不留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世界的人不明白我们一个礼拜参加那么多次的聚会，他们以为我们疯了。他们会说，你们在那个小建筑物里面究竟做什么？你们为什么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通通都去，礼拜天还要去两次，甚至有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也通通都去，你们这帮人发疯了。是的，照世人来说我们是疯了，是神的显现使我们发疯了。坛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为自己保留什么，坛的意思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是为着神的，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的生活的意义就是神，所以我们把一切都放在坛上。我们在这里不是传扬自己的名，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他的名的缘故把一切都放在坛上。你假如是对一对你自己的经历，你会看见在你蒙召以后，神立刻再向你显现，那你就说，主啊，从今以后一切都是你的，凡我的所是，我的所有，我所能够做的并我所要做的，全部都是为着你。我仍然能够想起来我得救的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我从那个聚会的地方出去，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举目向天说，神啊，从今天开始一切都是为着你的。那个是真正的奉献，在属灵的意义上这个就是足坛。我相信许多听这篇信息的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发疯了，我们不在意会发生什么事，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什么，但是我应许主，凡是我们所有的都是为着他。在那天我在马路上这样对主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的那句话的含义。过了几年以后，当我发现自己在一些难处的时候，在我里面的主就说了，哎，你记不记得那天下午你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所说的话，你不是说，神啊，从今以后我一切都是为着你吗？当我在这个合约上签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了，但是今天要懊悔也懊悔得太迟了，合约上已经签了字了。我对主说，一切都是为着他，都是献上给他，这个是真实的足坛。我们都能够做见证，每当我们对主说一切都是为着他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多么的甜美，交通是多么的亲密。在那个时候我们深深地进入到主的自己里面，虽然我们可以告诉主我们的所是，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为着他，哎，但是过了几天我们可能又忘记了，但是那位呼召我们的永远不忘记，他有超绝的记忆力， 他常常的领导我们，并且提醒我们对他所说过的话。他可能会说，哎，你记不记得那天你对我说过什么话吗？这个不是道理，这个是真实的经历。除非你没有蒙召，不然的话你不会例外。只要你是蒙召的人，我就完全的确信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主确实一再的向你显现，他显现的时候，你也曾经发疯，应许把你一切都给了他，毫不考虑其中的含义，你就是把自己献给主了。你不晓得你所应许的是什么意思。我感谢神，在我们说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并不晓得说了一句简短的话，结果我们就与神之间有了多少的牵连，我们被我们自己所说的这句话绑住了。神是神，他是呼召者，我们是蒙召者，一切都是在于神。即使我们要为神发疯，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没有这个动力来这样做，但是只要神一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发疯了，并且我们就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了，拿去吧，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把一切都献给你。我们这样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就好像做梦一样，后来醒过来才开始领悟我们做这件事的含义。在我服侍的初期，我很有负担，常常帮助人献上自己。我虽然给人许多与奉献有关的教导，但是我却看不到多少的果效，我的教导不太管用。最后呢，我就知道你没有办法借助教导来帮助人献上自己，不是教导使人自己奉献给主，是什么呢？是主的显现，主的显现激励人做这件事。我们假如能够帮助人遇见主，进到主的同在里，那就够了。我们没有需要告诉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或者把一切在祭坛上奉献给主。只要神一向人显现，什么都不能拦阻他们献上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自动自发地对主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了，从今以后一切都是为着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为着神和神的旨意把你所事和所有的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吗？下面第二点，第二，做祭坛。亚伯拉罕在摩利为耶和华筑坛以后，他就开始走遍那地。神不是给他一小块地，乃是给他广阔的地。亚伯拉罕在他的旅途里面，他就渐渐来到伯特利和爱中间的地方。伯特利在西边，爱在东边，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亚伯拉罕就筑了另外一座坛。这是第十二章第八节，第十三章第三到四节说的。好了，伯特利和爱，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爱的意思就是一对的废墟。伯特利和爱就是两个成对比。那这个对比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在蒙召者的眼中啊，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对的废墟。今天对我们原则是一样，在一面我们有伯特利，神的家，教会的生活，与这个相对的是一对的废墟。凡是与教会生活相反的，都是一对的废墟。在蒙神呼召者的眼中，教会生活之外的一切都是一对的废墟。因为蒙召者从神的观点来看世界的局面，这个观点和世界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属世的观点，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高尚的、美好的、奇妙的。但是由蒙神呼召者的观点来看，凡是与神家相对的，都是一对的废墟。首先， 我们在磨砺献上自己，然后我们在教会生活和一对废墟之间来献上自己。就着我们而论，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此外一切都是一对的废墟。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我们就筑了一座坛，这个坛使我们可以与神交通，与神敬拜神，并且侍奉神。下面第三座坛，到了创世纪第13章18节，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曼利又筑了第三座坛。曼利这个字的意思是力量，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交往、友谊。按照创世纪18章第一节，神是在曼利那里访问亚伯拉罕的。在那次的访问里面，神不仅仅向他显现，并且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与他一同吃饭，一同坐席。我们到了18章会看见更多这个事。虽然第一个祭坛摩利，第二个祭坛伯特利和爱的中间，这个都很好，但是没有一处是亚伯拉罕留下来一直与主交通的地方。亚伯拉罕留下来一直与主交通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希伯伦的曼利。我们都需要维持和主不断的交通，这个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是时有时无的，这个必须要是继续不断的。可能几年以前你曾经为主筑坛，这是很好，但是以后怎么样呢？可能你说两年前你筑过坛，但是今天又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有在磨砺的经历，但是没有在曼砺的经历。我相信亚伯拉罕的一生，他大半的时候都是在希伯伦，就是在他与主能够有不断交通的地方来度过的。在希伯伦那里，他筑了第三座坛。我们至少都需要筑三座坛，第一座在磨砺，第二座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第三座在希伯伦的曼利。我们需要在希伯来的曼利筑一座坛，叫我们能够敬拜神、侍奉神，并且与神有不断的交通。这个是在希伯伦第三座坛的经历。好，前面是讲坛的经历，下面印着这个坛就有了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帐篷。第一个小点，因为亚伯拉罕所有的一切全是为着神，并且他信靠神。亚伯拉罕筑坛以后，他就开始支搭帐篷。在巴别，人是先造城然后造塔，但是亚伯拉罕呢，他是先筑坛然后搭棚。这个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是为着神的，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是顾到敬拜神与神交通，其次才顾到他的生活。帐篷就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生活，亚伯拉罕没有先顾到他的生活，那是次要的。对亚伯拉罕而言，首要的事是把一切献给神，敬拜侍奉神，并且与神有交通，然后亚伯拉罕才为着他的生活来支搭帐篷。亚伯拉罕住帐篷就指明他不属于世界，他是反而是对人是一个见证。关于帐篷第二点，是在见证的地方。亚伯拉罕首先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支搭帐篷，那是头一次，那是神的家所在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开始做见证，借着与神交通彰显神的地方。他的祭坛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开始，他的帐幕 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完成。他的祭坛是这个见证的开始，他的帐幕、他的帐篷是他这个见证的完成。这个帐篷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旷野所建造的帐幕的一个小影。在哪里？那个帐幕被称为见证的帐幕。这是出埃及记38章第21节说的。因为亚伯拉罕的帐篷支大在伯特利旁边，就一面的意思来说，这个帐篷可以被视为神的家，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见证。关于帐篷第三个点，就是在交通的地方。后来亚伯拉罕把帐篷迁到希伯伦，那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他的帐篷首先是向世人为神做见证，后来呢，这个帐篷就成为他与神交通的中心。这一点在18章就得到有力的证明。那个时候神来到希伯来曼利的帐篷里面，与亚伯拉罕同处。因着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神就在地上有一个能够与人来往交通的地方。他的帐篷就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我们所有蒙神呼召的人都应该支搭帐篷。一面说来，这样的帐篷对世界是神的见证，另外一面，这个帐篷是我们与神交通，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地方。你千万不要以为支搭帐篷是一件小事。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蒙召出埃及，进入了旷野，神就吩咐他们要造帐篷，并且吩咐他们在帐篷前，就是会幕前筑坛。在出埃及记那里，我们看见又出现祭坛和帐篷，就是帐幕。那个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家。亚伯拉罕的帐篷呢，也是神在地上的家。在创世纪18章，我们能够看见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与他同住。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向神献祭的一个祭司，他筑坛并且向神献祭，证明他是一个公职做祭司的人。神的心意是要所有蒙他呼召的人都做祭司。我们是祭司，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献祭，我们必须要自己献祭。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面与神坐席的时候，他在哪里就是大祭司。他帐篷的内部就是至圣所，神在哪里？借助这个，我们就能够看见亚伯拉罕的帐篷是他的后裔在旷野所造，作为神和祭司居所的一个帐幕的一个预影。在创世纪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和神同在的帐篷里面，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祭司在帐篷旁边，他有一座的祭坛。下面关于帐篷第四个点，因着信像在异乡做客。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历史就是你的历史。你没有一个帐篷在哪里始终有主的同在吗？世人没有这样的帐篷，他们只有大城。世人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他们的大城。他们说，你看我们的公司，看我们的教育，看我们的成就，看我们有多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够对世人说，是的，你有一切，但是我有一样你没有，我有神的同在。你没有帐篷，你只有巴别城，你所有的不过是大巴比伦的一部分。我们是高层人也罢，低阶层人的人也罢，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当我们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我们里面就深深感觉 在地上没有一件的事物是持久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短暂的。我们仰望的是永世，银行、公司、成就，这些通通都是短暂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东西，我们只喜欢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我喜欢生活在这种的光景里面。我们可以对世人说，某某博士，我没有你那么多有的，但是我有一件你没有，我有神的同在。我不需要等到永世才有神的同在，今天在我的帐篷里面，现在就有神的同在。我的环境就是帐篷，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影。这个在你眼中可能不值得，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极其的重要。这个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答应神的呼召，而神再次向我们显现，我们也为神筑了一座坛，告诉神我们所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支搭一个帐篷，人们就会自然看见，这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表现和宣告。接着支搭帐篷，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家乡，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家乡，我们是仰望更美的家乡。我们不喜欢这个家乡，就是这个地，这个世界，我们的指望乃是进入另一个家乡。我们因着信，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说，像在异乡做客。下面关于帐篷的第五个点，盼望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说，亚伯拉罕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座有根基的城当然就是新耶路撒冷，有神所设立的建造的坚固的根基。当亚伯拉罕住在没有根基的帐篷里面，他是在仰望并且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我不相信亚伯拉罕知道他是在等候新耶路撒冷，甚至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所等候的乃是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今天是住在教会生活的帐篷里面，同时是等候教会终极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那个有根基的城。关于帐篷最后一个点，就是生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影儿里。亚伯拉罕的帐篷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影，新耶路撒冷是神在宇宙中终极的帐幕。当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帐篷里面的时候，他是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小影里面。当他在那里与神一同生活的时候，他是在等候一座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新耶路撒冷永远的帐幕要顶替亚伯拉罕所住的临时的帐篷。亚伯拉罕的帐篷是神永远居所的一粒种子，这一粒种子生长生长，在他的后裔要在这旷野所支搭的帐幕里面显出来，而这个种子的收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与人的帐幕。神在我们众人里面仍然今天需要这样的种子，我们必须是那些生活在帐篷里面的人，也是那些仰望更美家乡的人。在这个更美的家乡有永远的帐幕，神与我们，我们与神要在其中永远同住。亚伯拉罕他的兴趣完全是在于永远的更美的家乡，虽然神曾经告诉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对这个并不在意，他乃是仰望另外一个家乡，一座有根基的城。至终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神和所有蒙召者永远的居所。今天我们是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生活和他的历史。从前只有一个亚伯拉罕，现在有许多亚伯拉罕。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亚伯拉罕的平信的生活现在正是在我们中间重复。我们都在这里筑坛，都在这里支搭帐篷。请你看看教会生活，我们有祭坛，有真正的帐幕，这个就是要来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图画。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全本圣经是结束于帐篷，新耶路撒冷是宇宙中终极的帐篷，是终极的帐幕。可能有一天亚伯拉罕在新耶路撒冷遇见神，神会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你记不知道那天我们在你的帐篷里面一同坐席吗？你那个帐篷啊，就是这座永远帐幕的一个小影。亚伯拉罕的帐篷是一粒种子，这一粒的种子生长在出埃及记，收成在启示录21章。在原则上，亚伯拉罕的帐篷和新耶路撒冷那个终极的帐篷并没有两样。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遇见神，我就要说，主啊，我记得你那天到过我的帐篷，那现在呢，我来到你的帐篷了。